大家好，我是二地协作的专案经理林安，今天很荣幸又能来担任二地次竹林的代班主持人。成大二地协作 US 团队呢，有三个主要的发展策略，那也分成三个社群，分别是新体验、新产业、新资讯。我们今天很开心可以访问我们新体验的组长，也是我们二地协作 USR 的共同主持人盛芬老师。那请盛芬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的朋友大家好。
好，听说盛芬老师已经进入二地迈向第十年了，那想要请盛芬老师可以跟听众朋友们聊一聊，是怎么开始跟二地有这个缘分的呢？
天哪，我听到第十年觉得年纪有点大。应该是大约略十年前我接到一封来自学务处的 email， 提到有关于学务处的课程要进到左镇地区，然后他们想去那里跟当地一起营造投稿处。我想我接到这个 email 的原因是因为我当时是艺竹台湾艺竹协会的理事长。那台湾艺竹协会最初一直都是应该说接受各个地方学校他们的需求，然后我们去评估能不能帮跟地方学校一起共创一些协助他们教学的空间，不过对象主要都是小学啦。那这一次呢又正好接到这个 email， 所以经过一些安排之后呢，我们就跟着学校的人社中心一起到地方去了解他们的需求。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理解到说第一个因为他们不是学校，再者呢地方上需要的这个投稿组呢其实是超过我们艺竹协会的能力的这样。那所以回来之后我们讨论了一下，我就跟这个协会重要的人物也是我们的执行长简志明老师一起思考了之后，就跟人事中心讨论说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课程，然后带着成大的同学一起去试试看我们能跟地方社区一起做一些什么事情。
那想要再问一下盛芬老师，义竹的意思是说有点像是医生有义诊，那建筑方面有义竹，是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吗？
对对对，就是林安讲的这样子。那所以但是义诊我自己那个时候我也接触过一些医师，然后有一次有位医师来跟我谈说他觉得建筑很重要，因为像医院这样子的环境，如果有一个好的环境的话，那病人就可以很容易康复。那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或许我们义竹比义诊还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就是义诊的医师一次只是看一位病患，那如果我们义竹能够做得好的话，我们一次就可以帮助很多人这样子。
所以感觉不同的专业，然后再用这种比较有点像是志愿服务，然后义诊义竹这个方式都可以发挥它不同的效果，或者它带来不同的力量这样子。那也因为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义竹的缘分，而开始有了一堂课叫做人道建筑的在地实践。那想要请盛芬老师再帮我们多介绍一下这堂课是在上什么呢？
人道建筑的在地实践呢，最初规划的时候当然就是用刚才义竹的概念。那那个时候呢我也提到说义竹协会的执行长简志明老师呢，他当时在交大，那也在交大开设了我想是以义竹这样的名词为主的课程这样。那我就参考了跟简志明老师讨论以及参考了他们的资料之后，那我想说那我们在成大呢，因为我们并不是专门要开给建筑系的专业的同学，更多同学都可以一起到社区里面去跟着社区的人一起能够了解在地的特色，然后共同思考我们的环境要怎么保护。那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就用稍微广一点的词，所以我就用了人道建筑的这个词这样子。那我们特别强调要带同学进入社区，所以也就把在地实践的这个词加进来。
就我所知它是一堂通识课，所以会有不同专业背景的同学一起加入，然后用刚刚提到义竹这样子的概念进入到社区里面去实作。那所以现在这个的场域也是在左镇这个地方对吗？
是我们一开始啊，就是进入左镇的啊公馆社区。我们从进入的时候的第一个想法是要引发同学跟在地的人都能够关心自己的环境嘛，所以我们就从调查老房子开始。这是啊，等于说这个课程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每一次上课，我们一定会去找一些老房子，然后去调查它的状况，以及了解这些他们用的材料。也让同学能够尝试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去了解，就是偏乡或者是说在一个乡村地区人的居住环境跟大自然之间的关系。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当然我们也就会跟住在地的这些老人家聊天，去了解他们的生活里面是怎么运用这些空间，或者是说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他们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故事。那所以在这过程里面，同学也会收集到非常多啊在地的生活故事。那这些生活故事呢，可能都因为这些长辈也有一点年纪了，所以这些故事可能都是三五十年前的，还蛮有趣而且动人的故事。
我这样听起来，同学会在这堂课里面学习到很多长辈的智慧，然后地方的智慧。这堂课就是我知道在最后都有一个成果发表嘛，那可以请老师帮我们分享一下这么多年开这堂课下来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成果发表。
我们每一次进去呢，就会听到当然有些故事是听过很多次，那有些故事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子。那所以我就尽量鼓励同学说，尝试着在了解这些故事之后呢，能够运用不一样的方式来说故事，这样。因为就是我们是规划设计学院，我是规划设计学院的老师，也很希望同学能够善用就是不是文字语言之外的形式。那其中一种形式呢，就是我们学院很常做模型。最令我记忆深刻的几个说故事的方式呢，都跟做模型相关这样子。最早也是引发后续的非常多的回响的，就是一个投稿处的模型。那我记得我们去测绘了那个投稿处之后呢，我就鼓励同学说，我们可能可以有几种做故事的方式。那因为其中一组的同学正好有建筑系大一的同学，所以就非常鼓励他们说，那我们来盖个小的投稿处。那我们就用我们测量到的尺寸的十分之一来试试看。那同学试着先去找一些除了这个长辈说的他是怎么盖的之外呢，就把他们都记录下来他的步骤，然后呢再去找材料来试着要做这个十分之一的模型这样。那过程里面我最感动的应该就是因为投稿处是用一块一块的土砖叠砌起来的。那这些土呢，其实在原来的制作过程里面，他们就要先扬土，就是先要在要盖的房子的附近挖一个洞，然后呢把土放进去，然后要用牛车啊什么去碾这些土，加上水让它的这个等于说让它的质地呢可以比较均匀，然后还要再加入那个可以让土可以粘结成块的材料。那以前的话大概就是要加入稻梗或者是稻壳。那同学就想说，那十分之一的模型要那个稻谷或稻壳这种材料会是什么呢？那他们就在校园里面收集了一些植物的纤维。那其中一个好像他们找到了那个植物是什么，我一下记不得，就以前做蓑衣的那样子的材料。那他们就把它加进去之后，他们加了几种，就做了一些实验，加了几种不同的材料去试它的那个粘度这样子，然后就发现这个方式很类似，所以就用这个方式来做土块或者说土砖。那因为土砖也是要一块一块压制的，所以这一组呢又有一位好像是机械系的同学，他就机械系有一些设备是可以做雷射切割，他们就用雷射切割的方式去做了一些土砖的模具， 就有点像做冰块的感觉那样子、哦、做了非常多，然后再把土放上去，等它干燥了之后拖下来，然后再一块一块的叠起来这样子。那我记得当时我们计算说那一栋房子大概需要超过3000块的土砖，他们就很认真的做3000块哦，可是来最后就来不及砌完，但我们就已经学期末回到社区去跟社区那边分享，然后同学显得有点沮丧这样。我们可能砌了大概可能到如果真实比例的话大概是到腰部的高度这样子、嗯、那但是去到社区去就是学期末去跟社区分享的时候，这些长辈呢他们都很高兴的围过来，然后就说耶这个我以前有跟着一起做过，就引发了更多故事的回响。然后呢年轻的小朋友呢就是小朋友就过来就是有点像堆积木这样子玩，所以同学也感受得到说即便故事没有说完，但是呢我们做的就是大家做的这个成果呢可以是进一步让社区可以看见他们过去，或是愿意提出更多过去愿意分享更多过去故事的方式这样子。
听起来它有点像是虽然没有完成好像看似是个缺口，但是反而让更多社区的长辈或小朋友有那个机会一起加入来共创这一件事情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嗯、我觉得这个也跟其实艺术协会当初在成立的时候我们也有想过一些事情，就是我们觉得艺术好像不应该是去当地只是盖一个东西送给他们这样子。那时候我们非常强调说就是我们一起看见问题，然后一起处理，一起去尝试着解决。那我们也觉得我们像是去社区种下种子这样的方式，就是要留机会让社区可以持续照顾。
嗯，是，我相信对这一群同学应该也是心里种下一个很难忘的种子，要这样自己盖一个 Tokatsu 的过程。那老师还有其他印象深刻的例子吗？
嗯，那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故事的方式，当然比较常看到的是可能用绘本的方式来说故事，就是静态的画面。那也有试过是动态的，比方说像微电影或者是像动画的形式这样子。那我自己记得很感动的另外一个 project 是一个比较像是很简单的动画的形式这样。那这个故事呢就是讲佐证公馆社区的一个现在已经废校的冈林国小，从他最初服务在地，然后非常兴盛人很多，一直到他中间废校了之后发生了一些故事这样子。那这组同学呢他们就是分工，然后就故事编好之后就画了非常非常简单的画面这样子。然后其中有一位同学呢他就帮这个动画编了一首歌，一首主题曲。那我们最后也是一样回去社区分享，然后同学尝试着去说明他们制作这个动画的过程，然后最后我记得我们全部的人一起，然后这位配乐的同学就带着吉他带着大家一起唱这首歌这样子。
哇，没想到从这种建筑相关的课程竟然延伸到后面会有一首歌的形成。而且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仔细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片头跟片尾的话，都可以听到有一些次竹的配乐，其实就是这位同学君慈帮我们制作的声音哦，所以大家可以再多留意一下我们节目片头片尾的歌曲。未来呢我们也会邀请君慈来我们节目受访，那请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期待一下咯。好，那刚刚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堂课的一些故事还有成果发表带来很多新的尝试跟体验。那老师也是我们这个二地协作团队的新体验的组长，那想要请盛芬老师再帮我们介绍一下新体验这个组，我们从 1.0 晋升到 2.0 它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好，这个我刚才提到这个课程开设可能已经快要接近10年，其实是先有了这个人道建筑的在地实践的课程，然后二地协作才开始进行的。所以 1.0 的做法就比较像是延续我原来的 到社区进去之后看见一些社区的故事，然后怎么样带着学生进去跟社区一起共创这样子的想法。所以1.0 的安排呢，比较像是我们在课程里面怎么样形成某种志工旅行的方式这样子。那在这个志工旅行的这样子的安排里面，跟社区之间有某一些互动，然后来带出恶地里的小旅行它的可能的机会。那比方说当时我们在 1.0 一刚开始的时候就设想说因为如果以左镇公馆社区为例的话，这边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散居的聚落，当然主要的居民过去都是务农，虽然也有少数的畜牧，那但是务农为主的环境呢都比较像是山河院的形式，那河院前面就有以前晒谷子啊或者什么的这样子的空地。那我们就在想说，这些可以变成是一种去露营的地点，那我们怎么形成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想要来在地露营的人透过某一种形式来安排这样子。
那刚刚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在 1.0 阶段同学会可能有一些新的玩法或新的做法进入社区，那在 2.0 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吗？
OK， 1.0 其实是我们进入之后其实有已经看到一些在地资源，然后想来设想新的应用的可能，让他们可以支持某种在地新的旅行的形态这样。那 1.0 我们在写计划的时候就有想到说其实我们怎么邀请老师带着同学去在地规划出比较特别的行程，好比说在地过去都是务农，所以他们的房子前面都会有稻埕这样子。那其实稻埕会是蛮棒的那个搭帐篷的地方，然后我们也想说可以邀请长辈们他们提供出一些他们三合院的服务，然后所以去露营的时候就也会有水啊，以及也许可以有机会跟在地的人一起共餐这样子的状况。那这是 1.0 的想法。那其实 1.0 的时候也有课程的同学是在地的人，那他们有去串联，不过后面可能就有点碰到 COVID 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很实质的进行。那 2.0 呢我们反而比较像是刻意想去创造一些新的体验可能是让学生有新的体验，但是也希望社区也能够有新的体验。那在这个想法之下，当然 2.0 的重点是共学，我们会希望双方是互相的一起努力创造出新的东西。好比说当然也是因为 COVID 的这个很特殊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引入了新的科技。那公社系的伟琪老师，我们的课程在最后中间跟最后的时候就透过运用元宇宙的这样子的方式，让没有能够到在地去的外地的人以及在地的人，不管是长辈或者是小朋友，都可以一起透过元宇宙来分享我们创作的成果。那一次我记得比较特殊的创作是因为伟琪老师的课程带同学想要去在地做一些装置艺术，那这些装置艺术呢希望能够引发在地的人有一个新的视角来看他们的环境，那当然也是希望外地的人来能够注意到某些因为这些装置设置的点，所以他们可以提醒他们在恶地里面可以看什么，或是可以去思考可以去联想什么样子的体验。
这样听起来 1.0 的时候这个新体验感觉比较像是发生在学生的身上，但是 2.0 的时候它可能是发生在跟社区的民众或社区的环境，然后还有包含休课学生这种一起共创的过程，是大家都有一些新的体验发生在这整个学习的历程当中，然后社区也有一些外来的视角跟新的刺激来重新看见自己居住的地方。
那我们新体验呢其实除了刚才提到公社系的简伟琪老师之外呢，还有另外两位主要的老师，然后是创禅所的林慧文老师 以及艺术所的马维倩老师。那以慧文老师为例的话，他在创产所的课程呢，其实是一个国际化的课程，他的学生呢来自世界各国。慧文老师就希望能够用饮食文化的这一件事情呢，来带动就是跨文化的一些互动，然后也让同学能够更深入的理解在地的文化。所以他就从饮食下手，然后先是带着同学去拜访长辈，然后呢邀请长辈做菜给同学吃，那同学在这个过程里面学长辈怎么做菜，然后呢同学离开社区之后呢的这个其他的学习过程里面呢，有很大一部分是要把他们自己文化里面的这个饮食的菜色材料等等，然后做法，然后带进来创作新的料理。那当然这新的料理里面有一部分他们也希望能够要用到在地的食材这样子。那所以呢在学期末就会是同学板凳，然后邀请在地的长辈来一起吃饭 的这个经验。这是慧文老师已经做了至少两年，然后每一年都有很棒的这个成果，那也是我觉得是 2.0 的典范。新加入的马老师呢是表演戏剧领域的老师，那这个也是在 2.0 的阶段呢，能够有机会有透过不同的感官的方式来带在地的长辈体验，以及为就是我们学校的同学也带来新的创作的方式，让学生有不一样的学习。那例如说同学可能会带着戏服到在地的这个二地的环境 里面，然后进行相关故事的表演，然后 也让观众有机会去真正在听故事的时候是有在场域里面的这些感受的。那 2.0 我觉得跟 1.0 比较起来，我们有共学的这个重要的点，可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体验的这件事呢，最最重要的是身体的经验，以及我觉得进入二地里面自己最最享受的那种玩乐的感觉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玩乐的感觉，应该是 1.0 跟 2.0 都一直持续的，也希望未来能够持续的。
这样听起来，在新体验的无论是老师或者同学或者在社区里面发生的事情，都是要用这种五感全开的方式。因为刚刚提到饮食文化有味觉嘛，然后可能像戏剧的表演有视觉听觉，就是各种感官都要打开，然后身体真的是进入在这个环境里面，才能去感受到这边的故事，或是这边产生不一样的火花。那这样老师觉得这么多年来，就是对于学生啊社区或者老师自己，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改变呢？
对我自己，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应该是，我觉得他可能给了我另外一个角度来重新看建筑是什么。对于外系的同学的影响上，看到的是有同学因为有了这样子真实体验的感动呢，他也回应到思考到他自己家乡的事情，或者是跟着长辈的互动，让他去连接到他可以怎么样跟他自己家里的阿公阿嬷有更好的互动。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其实确实是可以有一个研究的主题来了解这样子的课程对于来上过课的同学，他在专业之外或者对他的专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曾经有同学修过课了之后来找我谈说，那后面可以怎么办这样子。所以我就找了其他上过课的同学来一起，大家就是欢乐的吃了披萨之后呢，于是同学就自己形成了一个团队。那我们就给了一个名称，就是叫做 Badland Empowerment Student Task Force， 就是那个 BEST 学生就形成了一个团体叫 NCKU BEST BEST， 那就是二地培力的学生任务团队这样子。那他们后续就自己形成了，举办了一些活动，然后也跟在地 有相当的接触。而且虽然大部分的学生是从佐证地区开始认识二地的，但后来也逐步的就推展到了内门啊以及高雄那个部分的二地。
这样听起来这堂课有点像是一个又是一个新的种子，然后就是进入了同学的心里，所以来进一步找老师讨论说这个种子如果发芽的话要怎么样继续发展下去。然后听起来老师也从刚刚老师提到说啊，从刚开始好像是一边玩耍然后一边进来认识二弟，然后带着同学这样一起参与，到现在又看起来有逐渐的萌芽发展，然后也有甚至也有更长成大树的，我不确定，可能有像长成大树一般的成果。
其实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只有在做有趣的事情，并没有刻意去构想主题这样子。那当然在二弟写作里面 1.0 跟 2.0 我们有一些比较刻意希望能够带给社区或者为社区培力的东西。那相对的我自己其实在过程里面都是比较轻松的看待的，因为这个课程其实也不是我的这个专业研究的领域范围，所以坦白说我没有很积极的想接下来要做什么改变，我只是希望跟着大家一起玩。
听老师分享好像是这是一个一边走一边玩的一个过程，然后可能会认识到有趣的学生、有趣的老师或有趣的社区的伙伴，然后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课程的机会玩在一起。
非常谢谢林安刚才提到那个种子的这个想法这样。原本在我前面有提到就是义竹协会，我们不希望只是去盖一个东西送人家，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不想只当圣诞老公公这样子。然后义竹协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像是去在地点一个小小的火苗，然后希望那个火苗可以慢慢的变大散开这样子。我也很希望学生们都是我们播下去的种子，他们可能在二地或者是回到他们的自己的家乡，然后经过时间的洗礼之后慢慢的就会开花，那二地里面会有学生带来的花朵，也会希望有在地的人他们的种子，然后经过时间开花，或是甚至形成不一样的这个森林啊等等，能够看到更多更多二地的花朵。那我也很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更多的园丁来二地这边经营。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盛芬老师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谢谢林安，
谢谢老师，拜拜，
拜拜。